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不再进口塑料垃圾，引起美国回收危机。美国影星探望危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表示一定要救援他。另外，我们还要介绍为什么越野登山让一位女选手欲罢不能。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我们先来看看本周简讯，大千世界。美国影星帕米拉·安德森5月7号前往伦敦监狱探望危机解密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安德森说他爱阿桑奇，一定要救援他。安德森是一度热播的电视连续剧《海岸救生队》的明星，他和危机解密主编克里斯汀·赫拉凡松是继阿桑奇的律师之后首先到伦敦贝马尔什监狱探望阿桑奇的人。4月11号，厄瓜多尔使馆终结了对阿桑奇长达7年的庇护，请英国警察进入使馆把他逮捕。厄瓜多尔认为阿桑奇违反了庇护条款。英国逮捕阿桑奇的理由是他进入外国使馆寻求庇护，违反了英国的保释令。目前阿桑奇正在伦敦服刑50周。美国指控阿桑奇电脑入侵，要求引渡他，这项罪名面临高达5年监禁。阿桑奇在2010年初公开了美国军队的一段机密录像，录像显示2007年美国军方的阿帕奇直升机袭击巴格达时造成12人死亡，包括两名路透社记者。一年一度的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慈善舞会5月6号隆重举行，歌星 Lady Gaga 以一袭硕大的亮粉色蓬裙和夸张的化妆夺人耳目，充分体现了今年的主题坎普风。起源于60年代的坎普风格，以幽默夸张和无拘无束的手法，把传统的艳俗艺术变为高雅享受。Gaga 脱去蓬裙，展示设计师布兰登·麦克斯威尔的黑色无肩带礼服和恨天高，最后以文胸丝袜示人，尽显 Gaga 本色。歌星凯蒂·佩里打扮成水晶灯，让人眼前一亮。这套服装重40磅，出自设计师莫斯奇诺之手。美国时尚杂志主编安娜·温图尔是每年晚会的主持人，她的衣着当然是出自名家香奈儿。超级模特吉塞尔·邦辰和丈夫足球明星汤姆·布拉德也是晚会的常客。歌星兼影星詹妮弗·洛佩兹则以冰雪美人的形象走上红毯。嘻哈公主卡蒂·B的深红色长裙更是登峰造极，连转个身都需要几个人搬动，旁观者不禁赞叹卡蒂·B真的来头不小。这次晚会共邀请了550位各界名流。英国王室又增添了一位新成员，英国王子哈利和妻子梅根的第一个孩子5月6号降生了，小王子重7磅3盎司，是英国王位的第7位继承人。哈利王子向媒体说，宝贝儿子绝对可爱。
我为我的妻子感到无比骄傲，虽然每个父亲都会说我的孩子太棒了，可是我的小宝贝就是我的生命，我简直高兴得飞上了天。
美国演员梅根去年5月和哈利结婚，王子和美女的故事成为全球媒体的焦点。在《星球大战》中扮演楚巴卡的演员彼得·梅修去世，享年74岁。英国出生的梅修在影片中扮演汉索罗的忠实伙伴。5月2号，他的家人宣布他在德克萨斯家中去世，不过没有说明去世的原因。身高2米18的梅修注定是扮演楚巴卡的最佳人选，他被导演卢卡斯看中，在《星球大战》中出演汉索罗的毛茸茸的副驾驶，40年来为影迷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梅修曾经因为健康原因而退出演艺圈，可是他的家人说，为了出演2015年的《星球大战：原力觉醒》，梅修从轮椅里站了起来。扮演天行者卢卡的演员马克·哈米尔说，梅修是一个温和的巨人和忠实的朋友。扮演汉索罗的哈里森·福特赞扬梅修是用灵魂出演楚巴卡。 中国在一年前禁止进口废塑料等固体垃圾，这个决定在全球引起了回收危机。2017年，美国向中国出口的废料价值56亿美元，是对华出口的第六大商品。现在中国不再进口洋垃圾，对美国民众的生活造成了多大的影响呢？一起来看采访报道。
在距离吉隆坡50公里的一个棕榈油种植园中心，堆积如山的塑料垃圾无人管理，其中大部分是从数千公里以外的欧洲和北美的富裕经济体运来的，当地居民正在承受后果。
他们把不可回收的塑料或废品倾倒在这家工厂的后院烧掉，所以这些有毒气体实际上已经给我们的居民带来了很多健康问题。
去年中国禁止进口塑料垃圾，导致全球该行业陷入混乱。绿色和平组织表示，富裕国家正在把自己的塑料垃圾问题输出到海外。
他们有很好的收集设施，但实际上他们把收集到的垃圾一半运往其他国家。在中国的禁令之前，他们只是把垃圾送到中国进行回收，但他们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来确保这些可回收的垃圾得到妥善回收。现在在中国的垃圾禁令之后，他们只是尝试把可回收的垃圾送到其他的地方。
绿色和平组织的报告说，这些废料中有一半以上，也就是每年300万吨，被重新运往东南亚，包括马来西亚、越南和泰国。
我们使用太多的塑料，正在杀死我们自己。我们太依赖塑料了，请管理和处理你们自己的垃圾，不要向我们的国家倾倒。
作为回应，许多东南亚国家正在对塑料垃圾进口实施自己的限制，迫使这些垃圾进入印尼和印度等监管较少的市场。在本星期与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会议上，180个国家正在讨论一项提案。该提案要求塑料垃圾出口商必须事先获得目的地国家的许可，即所谓的事先知情同意制度。对于那些正在应对影响的人来说，改变来得还不够快。
他们没有足够的能力处理如此大量的进口外国废料，所以对当地环境有一些污染。
绿色和平组织表示，最终的解决方案不在于改善回收，而是在全球范围内大幅削减塑料生产和消费。
在美国，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办公室，转行从事零工，既可以顾家，又可以赚钱。他们可以通过智能手机来找工作，不再受办公室的约束。
遛狗只是威廉内赫从事的12份零工之一。这位华盛顿本地人说，他几年前辞去了办公室的工作，现在他使用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寻找零工，这允许他有更灵活的临时工作。
目前我只是通过手机上的应用程序赚钱，我的手机已经成为一个多用途的赚钱工具。我积极地注册了10几个不同的应用程序，现在我靠收集踏板车和遛狗赚钱。
越来越多的人对专家所说的日益增长的零工经济做出贡献，内赫就是其中之一。
我的时间非常灵活，这就是我这样做的原因之一。我从几乎入不敷出的全职工作中挣脱出来，得到了极大的解放。
美国政府数据显示，2016年有近200万零工。
嘿，不要吃木屑片。你为什么吃木屑片？不要吃，不要。
这一天，他通过遛狗赚了大约100美元。现在他要去给滑板车充电了。
你的工作就是找到他，把他扶起来，给他充电，然后在特定的时间前把他放回街上。你也要真的去骑他们，检查没有任何的损坏，因为报告损坏也是你的工作。
内赫的普瑞斯车能装30辆滑板车，他每天晚上收集20个左右，白天收集13个，这样他能赚200美元。对内赫来说，这比他做过的任何办公室工作都要好。
我称之为追求幸福。
我做过很多工作，我不再需要这个了。我很确定我有更好的选择。我发现的工作比我能做的还多。我的意思是，严格来讲，我在三个不同的州有12份工作，但我可以在任何时候去任何一个大城市，然后找到工作。
在辞去传统的办公室工作的3年后，内克没有后悔，并计划继续他的新谋生方式。
越野登山是一项危险的运动，也是对体能的残酷考验。今天我们要来认识一位女中豪杰，美国第一位女子职业越野登山者，一起来看百样人生。说真的，我是天生的越野登山者，我的身体就是为了登山而生的，我的性格也是为了登山塑造的，因为登山需要一种超越自己体能的信念。我叫帕梅拉·帕克，是职业攀岩者。
Utah is my favorite place to climb.
犹他州是我最喜欢攀岩的地方，因为这里有巨大的砂岩峭壁，我常常是第一个攀登那些岩峰的人，就像是一个探险家。
I climb in a traditional style, which means that I have gear, specific gear.
我用的是传统的攀岩方式，也就是说，我在攀岩时用专门设计的装备来卡住岩峰。如果我失足，这种装置会抓住我。选择在什么时候用这个装置，是不是要用这个装置，预测你失足的几率是多少，在攀岩中这些都是我考虑的因素，让我更加兴奋。
Being a professional rock climber as a woman is relatively new. When I started,
女子职业越野登山是一个相对新的行业。我是2010年开始用这种形式攀岩，是第一个投身职业野外登山运动的妇女。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我遭到各种各样的批评。不管我做什么，我没有把头发扎起来也受到批评，攀岩时穿什么衣服也受到批评。
I was criticized for what I wore when I climbed. Ultimately, all that criticism.
最终，这些批评激励我继续攀岩。
Alright, good to go.
好，准备出发。
It is a dangerous sport, so there's a lot that goes into it.
这是一项危险的运动，会遇到很多问题。我虽然肋骨骨折，还受过各种伤，可还是继续登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冥想。我可以把伤痛抛在一边，逼迫自己去登山，完成登山之后才感到疼痛。
Feel that pain after I finish the climb.And then this is an unpleasant moment where I am getting some blood work done.
我现在处在一个不开心的阶段。我登山摔倒后，肾脏需要动手术，要验血。我受过2次重伤，一次摔坏了肾脏需要手术，另一次是背部受伤。有史以来，因为这种攀岩形式是对体能的残酷考验，所以一直是最不受欢迎的运动。不过我很快意识到，这是一种非常出色的技能，是富有艺术性的技能。我可以带来改观，我可以找到新的路线，可以创立新的技术。我的目标是，就像我多次说过的，把优雅带上岩石。
I think my greatest passion or obsession as a climber.
我作为一名登山运动员，除了越野登山之外，最大的热情或者执着就是寻找难以征服的登山路线。我会在这些山谷里开车，寻找别人看不到的路线，那些需要特殊眼光和丰富想象力和创造力才能发现的路线。就像艺术家为一本书构思，或者为一幅画构思，我就是在寻找这些灵感，然后去创作。我的重点是找到富有故事的岩缝。建立一条路线的快乐在于你可以命名这条路线，其中一条叫做绝顶艺术家，这也许会给你一点启示，了解登山的感受。 我已经不记得我最早攀登过的两座山了，不过至今为止我已经攀登过100多座山了。我的父亲罗伯特·帕克是诗人，他为我写了这首诗来表达对我投身登山运动的担忧，不过也表达了对我的理解。
Express his understanding for what I do. Down on firm planet Earth,
在坚实的土地上，我和妻子一起牵挂，简单的说就是担忧，
就是担忧和无助。
And yet without the ecstasies,
可是如果没有狂喜，有条不紊会让他窒息。
Her almost weightless floating.
他几乎毫无重量地漂浮在那里。也许父母那巨大深不可测的担忧，就像黑暗深渊本身就是一种疯狂的兴奋。
Mad exhilaration of its own.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纽约大男人在地铁上织毛衣，勇敢地做自己。另外，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不是白宫的地址吗？为什么老百姓都可以入住？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攀岩不是男人的特权，织毛线也不是女人的专利。纽约市的一些大男人不顾世俗眼光，勇敢地做自己，甚至在地铁上大大方方地织毛衣。纽约市布鲁克林毛线工作室每个星期四晚上是男人的时间，不管编织能力和技巧的高低，男人们在这里聊天切磋技艺，当然还有啤酒。很多编织者说，这项爱好给他们带来了安宁，同时还能发挥自己的创造力。
编织发挥了我的创造力，看着一个作品从开始到完成，很有成就感。
我非常喜欢加入这个工作室，因为我以前在别的团体，我是唯一的男人，觉得有点孤单，插不上话。可是在这个工作室，我们可以谈论很多不同话题，很有趣。
帮助成立这个工作室的路易斯·伯利亚说，
大家对织毛线有一个偏见，首先很多人认为织毛线或勾毛线是老奶奶做的事，对吧？现在我们也加入了这个行业。
路易斯·伯利亚说，他从10年前开始编织，在2017年的一天，他在纽约市地铁上专心地编织一条棕色的围巾，有人给他拍了一张照片，结果在网上爆红。接着很多家媒体采访了他，提高了男人编织的形象。一年多来，这张照片改变了伯利亚的生活，也鼓励他去帮助改变别人的生活。他告诉大家，不要屈服世俗的眼光，要勇敢追求自己的爱好和梦想。
我发现我有了一个平台，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来分享自己的经历，去追逐自己的爱好，追逐自己的梦想。
伯利亚说，他在家里经营着一个叫做布鲁克林男孩编织的网站，这是一个零售网站，销售手工编织的帽子、围巾和婴儿服装，每天售价125美元。伯利亚说，自从他成了网红后，生意变得非常好，客人要等3到4个星期才能拿到商品。伯利亚说，他决心利用网红来为公众服务。
现在我到公立学校给孩子们讲课，教他们编织，鼓励他们学习艺术和工艺，用双手来劳动。
伯利亚发起了很多项目，包括反对霸凌运动，让孩子们懂得霸凌的恶果。伯利亚不断收到粉丝们寄来的电子邮件，感谢他给大家树立了一个追求梦想的榜样。美国最有名的地址应该就是首都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了，那就是白宫的地址。可是没有想到，华盛顿还有一座建筑也有同样的地址，难道这里还有另一座白宫吗？我们请记者莫菲带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是美国最有权力的地址之一，同时呢，也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地方，因为啊，它是白宫的所在地。想要成为他的主人， 哎，不容易啊。可是现在啊，有一群人竟然轻轻松松就入住了这个地址，这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就带您一探究竟。
如果你在任何搜寻引擎网站进入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这个地址，搜寻结果很可能是美国白宫。但是如果你以为这就是白宫的地址，那听听他们住哪儿。
我住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
我住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
原来他们也都住在白宫，难道他们都是美国总统的亲戚朋友？不过仔细一听，
我的地址是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不是白宫，是东南区。
东南区，这东南区很重要。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有一幢刚满一年、外观依旧崭新的出租住宅大楼拔地而起，红白相间的砖墙在蓝色天空衬托下，与大门口悬挂的美国国旗颜色相互呼应，而它的地址正是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卡梅隆·马朱比是大楼开发商的房地产兼并购经理。
3 maybe 4 years ago at this point, we purchased what was a used car lot.
大约3-4年前，我们买下了原本是二手车卖场的这块地，上面还停放着拖车与一些旧车。它的地址是宾夕法尼亚大道1550号。为了刺激销售，我们提出申请将它改成1600号，然后盖了77户住宅的大楼。
宾夕法尼亚大道又称作宾州大道，这威名显赫的1600号地址竟如此轻易就闹出双胞胎，实在匪夷所思。原来华盛顿的社区规划是依据直角坐标象限而划分出了东北、东南、西北及西南四个区，贯穿城市的街道都有可能出现重复的地址。
It's the other 1600 because DC is separated into its quadrant.
这个是另一个1600号，因为宾夕法尼亚大道以斜对角的方式穿越了这个城市，所以另一头是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西北区，也是总统住的地方，而我们则是东南区，象限区是唯一的识别方式。
对于生活在首都的居民来说，地址要看象限区已经成了习惯。问题是在华盛顿城市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另一个宾州大道1600号出现过，所以它也顺理成章成为白宫的代名词。直到1年前，这栋大楼完工后，首批感受它所引发的震撼的就是邮件递送人员。
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以为总统在这里，因为我有一叠给总统的正式信件，有这么多。结果我将它们搁置在邮箱上，我的领导说这样做我们会有大麻烦，因为那是总统的信件。
这栋楼高6层的新式建筑物为放眼监视老旧平房的东南区注入了活力与时代感。楼内设施包括简洁雅致的阁楼交易厅、顶楼阳台活动空间，每间住户的基本配置除了有硬木地板、花岗岩厨房料理台面等高档建材外，还有一个宾州大道1600号的门牌，目前入住率高达96%。大卫·史蒂文森在大楼开张时就搬了进来。
The address is so easy for me to remember for other people.
这个地址对任何人都太好记住了。这个地点在首都华盛顿，离地铁站只有2条街，离城东市场只隔5-6条街，实在太方便了。
紧邻河畔绿地与离工作地点近，则是维多利亚·艾灵顿与先生选择搬到这里的主要原因。
我们曾邀请一位朋友过来晚餐，他问我们地址是哪儿，我们说是宾州大道1600号东南区，结果他回复说哈哈很好笑。到了约定时间，他打电话问我们你们地址到底是什么，我们说真的就是1600号，他以为我们在开玩笑。
时至今日，依然还是有白宫的包裹邮件被误送到这里。当然，大楼居民的邮件被误送至白宫的也不在少数。
我们会听到住户抱怨包裹不见了，但过些时候它就出现了。
之前听说有一家政府邮递服务拒绝发送邮件到这里，因为他们害怕有人寄给白宫的恶意邮件阴差阳错送到我们手上。
这一头的1600号居民对白宫主人有什么话想说呢？
Please come to 1600, your second.
请来这头的1600号，你们第二个地址看看，如果你们的信件丢了，绝对不是我拿的， 你们过来看看，就知道我们将宾州大道1600号的名声维护得多美好。
如果他们白宫住烦了，我们可以帮忙一两天，举办个国宴什么的。他们也可以过来体验一下我们仅有550平方英尺的小公寓。
大楼的行销手腕的确为这里创造了话题，但是马朱比也语重心长地呼吁基建人，千万别把这里当成白宫。
Certainly very hostile environment these days, internationally speaking, and just keep things.
目前的国际环境四处充满敌意。我想说的是，保持和平。我们不想要错误发生。一个有误差的地址会让世界另一个角落的人以为我们是白宫。这么说吧，安全最重要。
要风风光光地拥有一个与白宫一样好记的地址，如今只要付了定金就可以，但是要搬进去住之前，还是先仔细考虑清楚再说吧。
国家公园旅行家米卡麦耶刚刚完成了为期3年的美国国家公园旅行，他走遍了400多个景点，从公园到峡谷，从海洋到美国内战的战场。我们的记者在他访问的最后一个景点，首都华盛顿的林肯纪念堂，采访了他。
米卡麦耶做到了，他刚刚完成了对美国419个国家公园的为期3年的访问。他从美国首都的华盛顿纪念碑开始，最后在国家广场对面的林肯纪念堂结束。
我选择林肯纪念堂，是因为我希望此刻就在这里回顾我的起点。作为一个从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来的孩子，在一个以民权著名的总统这里结束这段旅程是很合适的。我能够用这个旅程给同性恋和变性人群体一个在这个旅程开始之前不存在的榜样，在纪念一个扩展美国、让美国人人平等的总统的地点作为旅程的最后一站是很合适的。
他的旅行把他带到了美国的每一个州和每一块领土，创造了在一次连续旅行中走遍全美的记录，从古老壮丽的大峡谷到黄石国家公园的自然奇观。他还曾在美国加勒比海潜水，攀登过德克萨斯州沙漠的最高峰，探索过神秘的洞穴，徒步旅行过美洲原住民的小径，还参观过一个半世纪前美国士兵流血牺牲的战场。他总共走了30多万公里。
这是我这3年的家，
其中12万英里是他开着他的白色小货车走完的。他最喜欢的公园是犹他州和科罗拉多州交界处的恐龙国家纪念碑。
我在那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深入公园的中心，在山顶徒步旅行。我向下看着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郁郁葱葱的绿色山谷，上面有冰雪覆盖的山峰，下面有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弯曲的峡谷，峡谷中有几个世纪重叠的岩石，你可以在这些奇形怪状的岩石间漂流。
他在几个月之后这么做了。另一个受欢迎的地方是南达科他州西部的荒地国家公园。
你所看到的基本上都是所谓的无聊的草原下面的泥土和地面，它们已经被侵蚀了几千年。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幅不可思议的景象，岩石的颜色会随着一天中你在那里的时间而改变。
尽管在他的冒险经历中面临许多挑战，米卡说他很高兴也很欣慰能够向他已故的父亲致敬。他的父亲激发了他对旅行的热爱和更多的东西。
所以我从这段旅行中获得的收获是，你可以看到美国最美的地方，如果没有人和你分享，这些地方真的没有任何意义。我觉得我是通过学习这一课来向我的父亲和我们之间的关系表达敬意，并让它成为我前进的动力。
节目最后，来自加州的创作型歌手 JP Sachs 在网上一鸣惊人，请听他在我们演播室演唱的新歌 Friendship。 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谢谢收看，再会。 I wish I wanted anybody else but don't stop before I can't stop myself. I say that I won't control this, but deep down I hope that it's hopeless. Oh, don't stop. I wish I wanted anybody else.
在接下来的创业节目中，我们要去福蒙特州的蒙彼利埃访问同伍德的业主杜丽女士，然后我们要前往密西根州访问感灵球馆的业主克里斯。欢迎观看创业节目。我叫加里·布雷多，是纪录片制作人，也是一个企业家。经济状况不太好，工作机会少，就只好自己找点事情做，搞点创意出来。美国到处都有人在做这样的事。据估计，新创企业的失败率高达85%，所以我从西海岸走到东海岸，到处去听人家讲自己的故事，说说他们是怎样突破困境、白手起家创业成功的。这就是创业节目。我在佛蒙特州维斯菲尔德，我要访问同伍德的创办人多莉女士。这家公司正在让人们对佛蒙特州的枫糖市场刮目相看，我们去听听他们的故事。虽然枫糖浆的确切来源不为人知，但有人认为可以追溯到公元1500年代的美洲印第安人。然而一直到美国内战时期，枫糖浆才进入主流。多莉一直对枫糖浆产业的细节非常感兴趣，所以在多年的研究以后，他通过创新独特的枫糖浆产品打造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嗨，我的名字叫多莉·罗斯，我是同伍德枫树公司的所有人，我们的使命是保护小规模的枫树农业。
请把我当成3岁的小孩一样介绍同伍德，这家公司在做什么呢？
同伍德是一系列得奖的现代品牌枫树产品，我们真正展示了各种形式的枫树的多功能性。这也是一个树木收养项目，你可以收养一棵我们的枫糖生产商的枫树，他们是我们的邻居。收养之后呢，你就会收到用这棵树在一年期间生产的东西所做的3件礼物。
哇，多么酷啊！所以它实际上是来自于你赞助的那棵树。
实际上是来自于枫树丛，因为你没有办法孤立某一棵树流出来的树叶，树叶是来自于树丛。
请告诉我，同伍德的点子第一次是怎么出现的呢？灵光一闪的那一刻，
在佛蒙特州的这个美丽的地方生活，亲眼看到我们的以制糖为生的邻居，他们是第7代的制糖家族，目睹在枫树林和制糖房屋里的奇迹，我就想，哇，一定有法子把这些东西结合起来。
哇，这是什么呢？我看到管子和这些黑色的盖子一样的东西到处都是，跟我解释一下这个过程好吗？
你知道吗？枫糖浆始于树上的一个缺口，实际上树枝折断之后呢，它就开始滴浆了。
好的。
然后用这个早期垦荒者制造的木头导流管，他们把导流管卡进树干，打进去一点，然后呢再接到一个木桶上。现在用枫树管，树浆就是这么通过管道流的。
跟我们谈谈你和同伍德以及多莉的关系好不好？
他和他的制糖人呢很熟，他知道他的糖浆哪来的。
嗯，对。
他努力自学成才，他知道可能比我多。
我至少花了1-2年的时间来做研究，我研究了整个枫树产业从头到尾，然后把我所做的研究写下来。我写了一个21页的文件，那是一个提案的请求，我把它发给了大约12个不同的创意机构，其中11个说这个工作要花75,000-100,000美元来做。
这大致是我想象到的。
是啊，而我清楚答复他们说那不是我想要的预算呀。但是波士顿的一个很棒的机构回复我说，我们喜欢你的想法，而他们基本上是免费做了头2个阶段，然后他们只对第3个阶段收取了象征性的一个费用，所以就是这样。
所以75,000-100,000美元是免费的。
是
啊，那一定是非常困难的决定啊。
非常困难，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仍然跟那个机构合作，他们100%的支持。
你怎么为公司融资呢？
我们通过众筹平台，我们达到目标，相当棒。
你们的目标是什么？
15,000美元，做到了。
你们超过了吗？
是的，我们其实超标了，几乎筹到了16,000美元。
啊，那很棒。
这就是我们刚开始的情形，不过现在要真正的全力冲刺，这是一笔大花费，因此我得先预先买1-2年的枫糖浆。
哇，
因此我实际上是在使用信用额度来自于我们的房子，这有一点冒险，我有点夜不能寐。
信用额度大部分是用在扩张和库存是吗？
是的，所以真正是用来采购库存来支付工资。我有两个兼职员工为我来做这个。我在节日期间邀请很多邻居和学生，还有当地的老师，我们大约有12个人在车库里面包装盒子。
你的主要行销模式是什么？你做在线生意，你直接跟零售商、批发商交易吗？你做哪些？
我们大约有一半的销售是通过网站获得，另外一半是通过批发账户，所以我们分销全国各地的一些大型客户。
所以你从这个房子运出很多的产品啊？
是的，是的。
枫糖浆的颜色和它的风味直接相关，枫糖浆颜色越深，味道越浓。枫糖收获量最大的年份是1842年，当时为了对付南北战争期间对普通粉糖的配给。好，请给我介绍一下这些外观奇妙的产品。
当你加热并且搅拌枫糖浆的时候，就会有一个自然结晶的过程，你才能做出枫糖。所以这些就是枫糖，你可以做方块枫糖。然后这个是同伍德的特产。这些是黑浓口味的，这是一种非常浓烈的枫糖口味。我们也有金柔口味，这是一种比较微妙的口味。你可以把它细细的嚼碎，这是很棒很棒的枫糖的方式，享用枫糖的方式。尝一尝这个吧。
老天哪，我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很奇妙吧，我每天早晨都加在咖啡里，你可以把它放在麦片粥里。
我得试试那个。
我们还有枫糖浆，我们还有这种小包装的枫糖浆，我们有一种枫糖调味料，这种香甜可口的产品，你可以把它用来做烧烤，把它放在鸡肉三文鱼上。
我看到这是人物杂志报道了你们的方块枫糖，
是
鲍比傅雷写
的。
鲍
比傅雷去年圣诞节给我们的好评。
他是怎么知道的？后来怎么样呢？
你知道吗？其实我们就是在和一家公关公司合作，基本上就是把同伍德的样品送给几个大厨，然后鲍比傅雷就是其中一个，他很喜欢。实际上我想送给他一个谢礼，我想让他认养一棵树作为感谢，然而他说不不不，我喜欢小企业，我只想帮忙，我爱你们的产品。他还说，如果你愿意偶尔送点糖浆给我呀，我会把它用在我的食谱里。
所以他现在经常使用的。
是的。
2014年，美国生产了300多万加仑的枫糖浆，其中42%产自佛蒙特州。
抱歉，我们不。哦，你没事的。
哈哈哈，很酷。
你没事的。
恐怖的蓝手家伙。
好，你放好糖块，你要做的是把纸张放到接近尾端的地方。太好了，然后把这边拿过来。这是我们的方糖处理标签，告诉你如何处理你的方糖，如何储存它。
你得喂它，浇它。
是啊，还要散步。
跟它散步。多利这个人怎么样？和他一起工作感觉如何？
和库多利合作很棒，他总是在思考，他一直在动脑筋，总是在寻找更好的、不同的东西。你做得很好，好样的。
很棒。
赞。
好，社交媒体呢，对你的生意有什么影响呢？
我都是自学的，我在脸书啊、推特啊、图享啊、拼趣上都有账号，我还有2个网络博客，这些我一个都不擅长，但是我都做。
你做了。
对，我也不知道是否有效。
从这个生意的第一天开始，你就必须克服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
你知道，我想这只是经营业务的日常压力，资金周转总是让人很头疼，而我觉得夜里睡不着绝对也是件很痛苦的事情。
到底是什么东西让你睡不着觉呢？
我很想知道这个生意是否能持久。你知道这个生意我已经做了3年了，但是它是否会明年是否会搞垮我们的财务呢？这像一个赌局。
担心。
是啊。
我认为这很正常。你觉得你在做的绝对最好的是什么？
最好的 毫无例外肯定是和制糖商的合作，我感觉我有一点他们经历过的历史和文化，这很神奇。而且你知道，如果我要是再投胎一次的话，我希望我能够生在佛蒙特州的一个期待制糖人的人家。
啊，你很近了，就在外围了。
是啊，我正在拉关系。
你对另一个想要出去开创一个类似的或者完全不同的生意的创业者，他就是想要自己创业，你有什么建议呢？
我会建议他们做好功课，做许多研究。我认为如果你没有做好功课就莽撞的开始，你就会犯错误，而且这个错误代价是高昂的。
感谢你今天花时间接受采访，让我们进来搅乱了你的一天了。
没事没事，这很有趣。
我认为我们的观众可以从你的经历里学到很多东西，所以要谢谢你。
也谢谢你。
创业的方式有上百万种，但多利是怎么办到的呢？让我们看看。他开始的时候银行里几乎一无所有，但他通过募款平台筹募到$15,000，公司第一年进账70,000，但还是亏本经营。多利用来形容他业务成功的一个词儿是胆识。当多利准备开展自己的事业，他引进当地的资源寻求帮助会遭遇到一点困难，但你不是你就不知道，有人会伸出援手。钱是长在树上还是长在树心，这些话不管是谁说的吧，看来多利已经找到了让企业成功的正确成分。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到我们的网站点击通物的链接。我在密西根州哈姆特拉米克，我要访问杆铃球馆的创建者和业主克里斯。杆铃球是克里斯发明的一种结合橄榄球、保龄球和马蹄铁的运动，让我们去听听他的故事。游戏在科技问世之前几千年就已经存在了，据说古代埃及人创造了第一个棋盘游戏三里的，在埃及古墓里陆续出土。克里斯在2001年开车尾随别人的时候，意外创造了他自己的混合运动。到2003年，等候玩他的游戏的人得排队3个小时，他意识到市场的需求，于是把这个有趣而独特的运动变成了一个企业。
嗨，我的名字是克里斯·赫特。我是杆铃球馆的所有人，我的使命是为每一个人提供好玩的去处。开赛，
我们到了。杆铃球是什么呢？
这边是一队，那边是另一队。比赛的目标呢，就是通过来回投掷一个橄榄球，在对手击倒你的10个球之前呢，先击倒对方的10个球瓶。一旦比赛开始，我们的球瓶是活动的，无论被什么击倒都算，包括从别的球道过来的球。
或者被绊倒，
绊倒无所谓。我们最常听到的话是初学者都会这么说的，说这比我想象的要难得多了，而通常是男性说的。
是。
当男子走进来，他们绝对只是想到
高中
英
雄
李哥大叔。我从老远就认得出一个李哥大叔。
我能把橄榄球扔过那座山。
没错。
来这儿的典型李哥大叔是什么样子呢？
他对自己的出色表现自信无比啊。他们踏上球道使劲扔球，然后他们落空。你知道他们的女朋友扔出一个冲天摇摆的手榴弹，却落在球瓶的正中，击倒7个。然后就是这个我已经说过10,000次了，女士总是击败男士，因为男子都很过猛了。
你为什么喜欢他？喜欢什么呢？
你不必是个专业运动员，专业的足球选手。
对我正合适。
这是个有趣的边玩边喝的游戏，只要击倒球瓶就是这样的。
社交找乐子，
是完全是社交活动。我跟人讲，我说你会上瘾的。是的，
游戏是人类社交往来最古老的形式之一。据说在中世纪教授国际象棋是为了教导人们战争的策略。所以杆铃球的想法和概念是从哪儿来的呢？
我自己和我的朋友圈，我们每年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周末都参加印第安纳波利斯500的赛车。
嗯，
我们底特律人通常为了向邻居炫耀而打造一个东西。15年前我们建造了一个保龄球道，我想在印第安500活动打保龄球，把一个真正的保龄球滚到邻居的营地，不是带林之道。在赛车比赛的前一天星期六，几个朋友在扔橄榄球，错失了一个，从地面弹起飞过来击倒几个保龄球瓶，砰，诞生了。嗯，
脑袋里灵光闪现。
对，我们拿起另一个箱子的球瓶，把它们排在一边，然后开始往返投掷足球，一面投一面制定规则。我们这些年来开馆的念头一直在我脑海里，你知道，开放一个橄榄球道、橄榄球中心。我8月份找到了这个地方，还有
2013年，
2013年，是的，这儿的业主想要把整个建筑卖掉，这是一个面积5英亩、9万平方尺，从前是一个工厂，我不需要整个场地，而他对出租不感兴趣，他想要卖掉。
啊，是。
所以几天后，我的朋友底特律巴士公司的所有人安迪·蒂多诺斯打电话给我，问我调查情形如何了。我说，我找到完美的建筑，但它位于一个大的建筑群里面，而他当时正在考虑把巴士公司从郊区搬进市区。我把联络信息给他，他最后取得这个建筑群，现在我跟安迪租用。完美，现在巴士公司在这儿，我也是。
你有巴士可以接人，这是协同作用。
你听到附近的人声，就是乘坐安迪的巴士刚到的。
跟我说说你取得场地到开业之间的过程。
2013年9月，我们第一次踏进这个地方。我们在2014年12月4日开张，一周又一周，一月又一月。我们成天工作，流血流汗也流泪，回到家冲凉上床，起床回来，这个房间每天看来都一个样，就像电影《土拨鼠日》一样的。它从没有改变过，而在过去的6个星期呢，它却突如其来的变了一个样。
大致估计呢，开门营业花了多少钱？
是我们想象的2倍还多一点，所以非常的昂贵。
是非常昂贵，
好几十万美元呢。
啊，了解。那怎么筹到这笔钱的呢？
我们有一个很短暂的时间窗口。这些年来，很多人跟我说：“哎，等你这个地方要开张的时候啊，我想要投资。”所以呢，要为这个商业建筑签下5年合同的时候到了的时候呢，我的营业计划还没有完成呢。我妻子也没有同意呢，我们也没有钱，
这问题大了。
所以我要棋高一筹啊，直接签订租约。
啊，当然，
租约有100万页。我打电话给那些一直说爱的人，我总算取得了足够支付头2个月的钱，这给了我60天的时间来完成我们的营业计划，然后呢，给其他一些人看，以获得更多的美元啊。
你怎么推动网络方面的工作？那是笔很大的支出吗？
劳拉为一家大的行销公司工作，所以他对那方面很在行。我知道自己的强项，我也知道自己的弱点。在我比较弱的方面，我有很棒的人手呢。
啊，很棒。谈谈克里斯，他人怎么样？
我把我的私房钱和我丈夫的一起投进了这家店。我们的朋友都爱死克里斯了，差不多从他第一天起就一马当先领导赶灵，并且掌握了所有权。
你在这里的一些作用和责任是什么呢？
我们在试图打造今年年底以前以及那之后的营运计划。在经营上，我们要雇佣员工到位，确保我们有适当的工作人员来推动团体活动，来吸引团体上门打橄榄球，基本上就是要保持我们在媒体上的曝光率。
你自认是个好的橄榄球手吗？
啊，现在可以这么说，开头7、8年我可不会这么说，现在我终于有了长进了。
我是说8年，要习惯还真的花时间呢。在2010年，哈姆塔拉米克是密西根州最多样化的国际城市。该市始于1914年，当时波兰移民涌入为道奇兄弟工作。我要怎么扔这个最好呢？
我说握着橄榄球有个标准的方式。许多初学者，我们有很多客人来，他们一生从来没有握过橄榄球，他们总是抓住球的中间，而大学和职业的四分位，你知道，他们握住球的后面，这样一来。
所以球的后边，
对，
就是那样子，
顺着去，好，直线投掷。
好吧，让我再试试看。
瞧你是个老手了，嗯。
跟我再解释解释什么叫邦克。
邦克是你第一掷就能够赢得一局的方式。如果所有十个球瓶仍然站在你对手的地盘，而你掷球打中正中央的五号球瓶，只让五号球瓶完全滚出球盘，而其他九个球瓶还停留在三角形的球盘里，那就是个邦克。你赢得比赛，你的整个球场最酷的人了。
好，让我们假装你打了一个邦克。
好，你在球盘上签名和。
好，
我们有个邦克。然后整个场地一片掌声。
老天啊，真是惊人啊。
你听到了吗？
啊，没有，我实际上什么都听不到了。请说说开头几个月的情形吗？
当我们一开张呢，马上就很忙了。
从第一天？
从第一天开始，对，四个月内我们有15000个顾客。
四个月里有15000个不同的人进来？
是的。在一个很忙的周六晚，当600人在这里欢声雷动，欢声雷动，球道传来的嘈杂的欢呼、庆祝、尖叫的声音，你知道，哇，有时候我都要倒退后退一点了，观察整个场地，看到每个人的笑容，你知道他们在击掌庆祝，享受快乐的时光啊。
似真似幻吗？
真是太棒了。
你看橄榄球的前途如何？你打算扩张到不同的市场吗？要开加盟店吗？因为我估计这可能会在全国各地兴起。
那是我们的计划，我们会在更多的地方开张，而且对，我们绝对会考虑加盟店，我们考虑大学城和主要的城市。
你对所有那些看这个节目的梦想者有什么建议呢？
无论你认为你的预算会有多少，都加倍吧，就是要加倍，加倍，相信我，加倍。如果你认为这么多钱就没问题了，你错了，翻一翻，然后大概还要再加一点呢。
好，恭喜你，克里斯，我是说这是一个绝对了不得的生意，我等不及了，想来这里玩玩，感谢你接受的采访。创业的方式有上百万种，然而克里斯是怎么做到的呢？让我们看看，他开始在银行里大约有1200美元，他仰赖个别投资者来开展业务。橄榄球从2014年底开业，生意目前是有利可图。他有高中的文化水平，克里斯用来形容生意成功的一个词儿是奉献。橄榄球从一开始就是个大热门，克里斯专心致志经营，不让生意失控。看来克里斯将会从这个独特的理念里获得高分。要取得更多的信息，请登录我们的网站，点击 Falling 的链接。
你知道人们总是问我行规怎么办，而我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哲理，我不违规，我确认自己遵守法规，我确认无论是城市、州或者联邦法律，我所有的公司都遵守他们，我不冒险，所以我不愿意违反任何法规，我愿意做一个狠毒的竞争者，在我的对手的土地上撒盐，烧掉他们的市场份额，窃取他们的客户，这些我都喜欢做，但我不违反任何法规。
在下一期的创业节目中，我们要去罗德岛的普罗维登斯跟 Sproutel 的创建者之一的亚伦谈谈，然后我们将前往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和空中殿堂的所有人斯泰西聊聊，下次务必收看我们的创业节目。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
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命，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的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